说明人与人的关系越来越密切，不像过去农业时代啊，许多人呢老死不相往来，他的生活圈子很小，一生过着平淡的生活，跟外界不接触。现在逼着你非接触不可，那么这一接触，问题来了。每一个国家地区，文化背景不相同，生活方式不一样，意识形态也不相同，宗教信仰也不相同。那么这样一接触，许许多多不相同的这些文化发生冲突了。这些冲突要不能够化解，会对社会带来许许多多的动乱啊，不安啊。现在所谓的是歧视，不仅仅有种族的歧视，宗教的歧视，文化的歧视多了。这些歧视严重的时候就产生了暴动、斗争乃至于战争，这不是我们每一个人所希望看到的，但是这些事实摆在我们面前，似乎是无法避免。于是我们才深深体会到啊，佛法教学重要的，佛法最重要的就是教我们如何消除这一些隔阂。所以佛法教学的总纲领是说明宇宙人生的真相啊，真相明白了，这些问题自然就解决了。所以真正能解决21世纪的一切问题，我们不能不留意佛陀的教育了。从这个地方使我们体会到中国古代至少在2000年前汉朝初年的时候，现在一般学术界认为13年的礼记应当是在战国末尾这个汉朝的初期那个时候完成的。礼记里面有一篇学记，可以说是我们中国古老的教育哲学，里面告诉我们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啊，是我们想象现代化的国家 都非常着重国家的基础建设，但是基础建设里面呢，把教育忽略了，只注意到交通的建设。交通里面包括这有铁路、公路、港口、机场这些设施啊，水一类的建设。能源的开发，大家只注重这些物质建设，可是比这个更重要的是教育。那么现在我们也看到，无论是国内国外，好像教育都很发达，都很普遍。我今天提出这个问题似乎是多余的，我们国家办教育办得不错了，其实我所说的教育跟现在世界上一般这个教育不一样啊。怎么不一样呢？现在这个学校啊再多啊，教育再发达，有没有消灭种族歧视？有没有消灭文化的歧视？有没有消灭宗教的歧视？没有啊，不但没有啊，这些问题还越来越繁杂，越来越严重。那么由此可知，教育出了问题了，教育有了偏差了。我们依照中国古老的教育的思想，以中国儒家做个例子，中国教育采取孔孟的学术是在汉朝初年，汉武帝制定的教育政策，在这2000年当中，政权有转移，所以改朝换代。可是汉武帝制定的教育政策，一直到满清都没有改变。这一个政策能够用2000年之久，也是不可思议啊。儒家教学内容是什么呢？伦理道德，孔夫子教学分四个科目，如果要用现在以大学来讲，它这四个科目就是四个学院。第一个是德行，把德行摆在第一位，德行里面包括一些什么？包括是伦理，这个伦理是广义的伦理，不是狭义的，教我们，教导我们人与人的关系啊。现在 哪有这种教学的？这是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，就在此地告诉我们，夫妻的关系、父子的关系、兄弟的关系、君臣的关系、朋友的关系，这是误人呢、啊。我们能把人与人的关系搞清楚，人与人的义务我们都能够尽到了，道义啊，讲道义啊，而不是讲厉害啊。教育才算是成功，这个样子才能消除人与人之间所有的误会隔阂。伦理第二个项目是教我们认识人与自然万物的关系，这个关系搞清楚了，就能够维系整个地球上自然生态的平衡。今天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地球生态失去平衡这个问题非常严重啊，这是大家不了解我们人与就生活环境的关系啊。要怎样爱惜环境啊，保护环境、培养环境啊，而不是破坏它、糟蹋它。中国人不是不懂得科学技术啊，在汉朝的时候我们在史书里面记载，今天世界上先进的一些发明最初都在中国。那么中国人为什么不继续发展科技？这里面有很深的道理。如果中国在2000年就开始发展科技，恐怕现在这个世界已经早就被毁灭掉了。中国这些聪明人他有伦理的观念，他对历史负责任，对广大的群众负责任。如果这个科技是有害的，虽然有利，它有副作用。比如先秦，大家都晓得南极天空臭氧层破了一块很大的洞啊，现在面积是越来越大啊，臭氧是保护地球的，吸收太阳的紫外线，如果没有这一层东西保护，这个太阳直接照到这个地面上，地球上很多动物植物都不能够生存，都会消失掉。那么这个臭氧怎么会破掉的呢？科技的副作用啊。我们中国古老的祖先了解这个状况啊， 不发展啊，让我们这个世间生命啊多延续几年啊。不是不懂科学技术啊，这是说人与大自然的关系。在佛经里面讲正报跟依报的关系非常密切，更深一层的，这儒家讲的少，佛法讲的多，人跟宇宙的关系，佛家讲净虚空变法界，大宇宙里面，这一般人讲天地鬼神，佛法里面讲的六道，讲的是法界，讲的十方一切诸佛刹土，跟我们有什么关系？都要搞清楚，都要搞明白，然后我们自己才知道怎样生活，怎样做人啊，怎样做圣贤人呐、啊？圣贤人在佛教里面就是佛菩萨，佛是圣人呢，菩萨是贤人呐、啊。过圣贤的生活啊，过这个智慧圣明的生活、啊，那我们多幸福。都没满，这是佛教育啊，这才能真正解决21世纪不同的国家、不同的种族啊、不同的文化、不同的宗教信仰，如何能够在这个地球上和睦相处，互助合作，共同来繁荣这个地球啊，共同来造福社会，这个要靠教育。所以在今天我们面临社会现实的状况，我们展开佛的经典呢，有无限的感慨。但是现在有没有危机呢？有危机，危机是确实有这样好的东西，可以解决一切众生问题的典籍在，没有人认识。没有人宣扬啊，反而令社会大众产生很多很多的误会。佛教变成宗教了，变成宗教有什么不好啊？宗教与宗教之间有排斥，有歧视，所以佛教不是宗教啊，佛教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学问啊，你把它看作学术也可以，术是方法，它有理论有方法，确确实实能帮助我们解决个人的问题、家庭的问题、你事业上的问题、国家的问题、世界的问题，你说这是多么现实的学术。 民国初年，在中国，欧阳靖国大师他知道，欧阳靖国是杨仁山的学生，他曾经有一个讲演，讲题是佛教非宗教非哲学而为经世所必须，从这个讲题上我们体会到他真的认识了，他真的醒悟过来了。可是他生在中国变乱的一个时代，虽然发了大心办学，培养续佛慧命弘法的人才，他在南京办支那内学院，只办了两年呢就停办了。时间虽然短，几乎明初一些大法师大居士都是这个佛学院里面学习出来的，非常可惜他这个佛学院的寿命太短，如果他能办个十年二十年，我相信啊，我们今天的世界不至于有这么大的动乱，不至于有这么多的灾害。这些道理我们在讲习当中多次的详细说明过，在70年代1970年代英国历史哲学家汤恩比在一个国际会议上他发表了一篇讲演，里面提到真正能解决21世纪的问题，他指出来只有大乘佛法与孔孟的学术，欧阳先生是在大概在20世纪的初期，大概是1920年前后，在那个时候说出来，汤恩比在1970年说出来，相差半个世纪，他们的看法见解几乎完全相同，肯定大乘佛法能解决问题啊。这是我们为了现前苦难的众生，我们要认真努力修学啊，把佛陀的教学发扬光大，为了避免佛学上一些名词术语，这些名词术语往往令很多人产生误会，一听到一看到就产生排斥，不能接受，认为这是迷信，这是宗教。所以我们这一次在此地讲无量寿经，讲华严经，我们的总题目就是旁边两边柱子上写的学为人师行为示范，这八个字实在说 就是全部的佛法。你要说佛法的内容是什么，这八个字说尽一点都没错啊，一点都不勉强啊。四是什么？表率啊。犯是模范的，佛菩萨教导我们，我们个人要做一切人的表率，要做一切人的模范。我们的家庭要做这个世间所有家庭的模范，我们所从事的行业要在全世界同行业里面做典范，这个是佛经典里面所讲的真实的内容啊。不但是大乘经，小乘经也不例外啊，字字句句都落实在我们现实生活之中，从来没有给我们生活脱节。这一次我们不受时间限制，我们可以采取长讲、细讲。如果不仔细的来说明，怕大家听了观念依旧转不过来。如果我们依旧把它看作宗教，把佛菩萨看作神明，我们就全部都错了。佛、菩萨、阿罗汉这些名词在佛教教育里面严格的说它是学位的名称啊，我们要清楚啊。佛教的活动如果用今天的话来说，就是社会教育工作者，释迦牟尼佛就是这么一个身份的，这么样一个人物啊，完全尽义务啊。真正显示出来，做出榜样给我们看，与人无争，于事无求啊。在一生当中全心全力从事于社会教学的工作，这是他伟大之处啊，是我们后人敬仰之处。他有无尽的智慧，无尽的德能，为什么他要来从事教育工作？说明教育不但是个国家基础建设，是整个世界的基础建设。他从事这个工作啊，我们现在明白了，不但是世界的基础建设，实在讲是净虚空变法界最基础的建设。诸佛菩萨了不起啊，他们从事于这个工作啊。我们现代人所说的牺牲奉献啊，为净虚空变法界一切众生， 谋幸福啊，无量寿经上讲的慧于真舍之力。我们今天读这个一品经文，至少要能有这个认识，有这个认知啊。然后激发自己的道心，佛在经上讲的发菩提心，离大智欲，我们要学佛，我们要学菩萨，那么尤其是出家的同学，也许你出家的时候是糊里糊涂出家的，你并没有搞清楚啊，你并没有认识啊，就糊里糊涂出家了。那么出了家了，现在搞清楚了，搞清楚问题，你愿不愿意发愿，愿不愿意发心啊，做一个社会教育工作者啊，完全尽义务，不求任何报偿，你愿不愿意这么做？不愿意这么做，还俗还行啊，愿意这么做，那很好，很难得。你这个出家总算是个搞明白、搞清楚出家了，不是个糊涂出家了。我们要真干啊，决定舍弃名闻利养，绝不贪图五欲六尘，我们愿意过最低水平的生活。这个话现在虽然是这么讲啊，可是出家人的生活在一般水平之上啊，不是最低水平啊。你看看你们晚上在念佛，今天晚上又有36小时念佛了。念佛堂外面摆的那些供养很丰富啊。吃的喝的营养品应有尽有啊，不是最低水平啊，高水平的。可是要记住，决定不能起贪心啊！佛为什么叫我们过这个最低水平的生活？断坚贪呐，用意在此地。成就你的戒定慧，真正到戒定慧成就了，你就得大自在了。除顺境，没有贪爱之心；除逆境，没有嗔恚之心。真正做到像《金刚经》上所说的，那是一个绝对的标准。我们应该努力向这个标准呢去提升。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寿者相。如果达到这个标准，你就超越十法界了。为什么呢？十法界里面四相都具足，离了四相，十法界就没有了，你就切入一真法界。本经里面所讲的极乐世界，华严经里面所说的华藏世界， 实在是华藏跟极乐是一不是二啊。极乐是华藏的精华的地区啊，好像我们这是新加坡的五节路啊，市中心呢、啊、最好的区域啊，那是极乐世界啊，没有离开华藏啊。这是我们今天从此是搞清楚了，搞明白了，知道自己的身份，知道自己的使命，知道自己为什么到这个世界来，来干什么的，这相当不容易啊！这搞清楚了，你总算是做一个明白人了，这不是糊涂人。真正想搞清楚搞明白，一定要深入经藏。我们今天的认识才算个开端呢，不够深入啊。为什么呢？智慧没有开，善巧方便没有，日子还是过得很辛苦。如果你智慧开了，你得善巧方便了，你的生活会过得很自在，很快乐，很美满。无论你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，无论你从事于哪一个行业，哪一种工作，你一定是自在快乐。为什么呀？觉悟了。所以佛法讲啊，破迷开悟，离苦得乐，这话讲的正确。苦从哪里来的？从迷来的。迷了就有苦啊，乐从哪里来的？乐从觉悟来的。我们现前的生活，或者是贫贱，或者是富贵，这都不相干的。贫贱人有自在快乐，富贵人也有自在快乐。从自在快乐上来讲，跟贫贱跟富贵没交涉啊，没关系啊。关键在迷悟。所以经典不能粗心大意，要很细心的去读诵，去体悟，我们才能得到真实的受用。那么实在说，祝福无量功德智慧深明，还有一层更深的意思，那是什么呢？是我们自性里面本来具足的。这个世尊在大乘经里面才有说，小乘经里面佛没说过。华严经出现品里面尤其说得明白，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德相，无量功德是德相，智慧深明是智慧，一切众生自性本具的呀。我们为什么把自己的无 量功德智慧呀，失掉了呢？啊，给诸位说说失掉，不是真的失掉。自性本具的怎么会失掉呢？决定不会失掉的。那么现在我们的智慧功德不起作用，不起作用啊，佛给我们讲了，它有障碍，并不是失掉的，是你有障碍障住它不起作用。只要你把障碍除掉，你的智慧德能就又现前了。现前跟十方一切诸佛如来无二不别。究竟是什么障碍？佛为我们一语道破啊。妄想执着，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。佛给我们说破了，我们怎么办？要把妄想执着舍掉啊！把障碍除掉，我们自信的本能就恢复了。佛说个妄想执着里面还有一个分别，是不是佛说漏掉的？没有，分别可以包括在执着里面，也可以包括在妄想里面，也可以把它省略掉。那我们再说分别时，这个意思就非常明显，非常具足了。由此可知，这三种障碍在佛法里面讲烦恼啊，执着尽是烦恼，分别尘沙烦恼，妄想根本无明，那么也叫做无明烦恼，是三种烦恼啊，见思烦恼、尘沙烦恼、无明烦恼。佛教我们什么呢？断烦恼而已。这桩事情我们要真干才行啊。从哪里干起呢？从日常生活当中，从工作里面，处事待人接物之中，真正的把这个妄想分别执着舍掉，舍掉，各位要记住，不是说四舍掉啊，四舍掉，我这些四都放下了，都不做了，你天天过生活，穿衣吃饭，我也不穿衣了，也不吃饭了，那你就把佛的意思完全搞错了。千万不要误会，我统统放下了，放下就死了吗？死了不都放下了吗？其实错了啊，死了就不得了啊。那地藏经上告诉我们，死了49天之后他又投胎来了，没放下了，他要真放下 他就不来投胎了，他还会到六道去投胎流转，可见的他没放下，死了都放不下。这是我们一定要把它搞清楚搞明白的啊！所以死了的真的困难真的是不得了啊！佛要度我们，我们那一口气没断有救啊，那一口气断了没救了啊！佛菩萨也帮不上忙，所以一定要认真要努力。放下不是在事上放下，是在心上放下，心理上放下。事上那不是这标题写得很清楚吗？要给一切众生做好榜样啊，做样子，你要做得更好啊，更圆满啊，做出样子来给别人看。